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难行道与易行道，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难跟容易的，当然大家都喜欢选容易的，那什么叫做难行道，什么叫易行道？其实所谓的难行道呢，就是正常的菩萨道，所以呢难行道呢有时候也叫做正常道。这个也是叫正常道。那易行道呢，有时候叫做方便道。那两者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菩萨道，但是这个正常的方式呢，正常的过程是难行道。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是说要能够难行能行，难忍人忍，能够很坚忍的很长时间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不退的不断修学呢啊，有时候有一些人很难做到，所以呢就有所谓的这个方便道。其实方便道呢，真正来说呢，在菩萨道的修学来说呢，首先发菩提心很重要。首先发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发菩提心，然后信心要成就，也就是菩提心要稳固啊，那才能够开始走上菩萨道。那一般呢就是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其实都还不稳固，像大家说啊，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学佛，我对佛法有兴趣，但是呢有时候功课一忙呢就不见了，哎，有时候呢本来是应该是你做的事情，哎，跟朋友约好要去 gym， 然后我们就去打球了，然后就忘记来开会了，忘记来听佛法了，所以我们的菩提心呢其实一直还在摇摆，所以我们事实上呢菩提心还不稳固。那因为只有这个信心呢能够稳固的时候呢，能够非常稳固不动的时候，那你对三宝、对佛、对法、对身的信念非常的这个坚固，非常的欢喜，你时时以佛法身为模范，不管在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挑战，在生活当中有多繁忙，佛法身那种清净的模范永远在你的心中产生一种很大的力量。那这样子的时候，生活上的种种挑战只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就用佛法去解决，不影响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其实不是如此的啊，这个信心还不稳固，所以呢要能够信心非常的坚固到不动，那才能够成为这个信心成就。所以呢这个，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当你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非常稳固的时候呢，就发现在生活上不管有任何的挑战、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批评，你会都会用佛法去调整，同时呢看得清楚自己要走的这一条方向。那这样子就是你才能够开始呢行我们上次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才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不退转。否则的说的话呢，你对三宝的信念摇摇摆摆的话呢啊，了解佛，然后呢对法也不是很明白，对身更不尊敬，那这个其实正见不具足，正信也不具足，那更谈不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一遇到困难就退堕了。所以呢方便道呢或者易行道呢，其实是在前面这里多用种种的方法去兼顾我们的信心，然后继续的再走正常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难行道，因为下个星期还会谈到这个 易行道的部分，但是今天你会先做一个先谈难行道，然后做易行道的一个简单的简介，然后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深入再谈难易行道。 好，那所以呢所谓的这个难行道呢，我们是正常的菩萨道。那正常的菩萨道呢，也就是说这个菩萨要修学呢，它的过程我先把这个过程画出来哈。首先呢就是要信心，我们又说有个是信位，培养信心有十个阶段，是信。那这一个阶段呢，其实还不能说你的信心坚固。这个阶段呢，我们学就用种种发了菩提心，然后我们透过精进啊，然后保持对佛法的正念啊，修持禅定啊，布施啊，持戒啊，还有这个要有这种护法的心啊，那还有这个有这种愿与佛同在的心啊，还有回向众生的心。那这一些呢，因为这个是菩萨道的修学，所以你可以看到菩提心，所谓的菩提心包含了以佛为模范，还有要有慈悲下化众生。所以这个信心，你发了菩提心不见得就是你的信心就马上稳固了。像在座的大家偶尔就发了菩提心，但是很容易的又会摇摆啊，所以这个信心要能够给它稳固啊，有十个阶段要修学。那内容包括呢，长养我们对三宝、对因果、对无常、对缘起的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你对三宝，大家说啊，皈依三宝，三宝这个是我从小就学会的。但是三宝有没有真正留在你的心中？你是不是以三宝为你的模范？还是依哪一个比较会讨好你的人为模范？你对三宝所说的话比较信赖，还是对一个能够对你阿谀奉承的人的话比较信赖？还是比较信你的女朋友，还是你的男朋友？所以三宝在你心中的地位，你对三宝的信念有多强？对三宝的真正认识，佛树立了一个模范给我们，他圆满了大智慧、大慈悲、大清净。那我们学佛就是要能够呢启发智慧，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净化我们自己。法是方法，身学习佛法，然后这个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鼓励我们、提起我们、引导我们，这个也帮助这个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身要有这个欢喜心、清净恭敬的心。如果这点没有的话，你说我喜欢佛法，你会有时候呢会落入变成是一位研究佛学的人，而法啊佛好像很遥远，我只是在研究他的法。那看到身觉得生不起恭敬心，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对三宝的这个真正了解其实不够啊。所以呢对三宝的真实了解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对因果，他就知道说怎样的因去达到怎么样的果，要看得很清楚，不要因为眼前的短暂的利益而忘记了因果。很多人常常没关系了，这没人看到，我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每个人都在这样子做，比如说这个逃税啊、偷工减料啊或种种的，每个人都在做， 都没有看到他们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哈、啊。那所以呢，每个人都这样子做，我们就跟着这样子做的话，那是不懂因果。不懂得因果的人这么做，我们学习了佛法，懂因果的人也还这么做，那就是表示你的正见不具足。还有对无常缘起的道理要了解，了解到一切是不断的在流动当中，而有赖因缘条件促合而形而成的种种的现象。那所以呢，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如果说不是那么愉快，也不要太耿耿于怀，它会过去的。只要我们现在去认清这个现象为什么这样产生，然后从当下去学习、去调整、去纠正，然后我们再下一些新的功夫，然后就往前走了，对不对？所以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无常的，那这一些正见都很重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以佛法身为模范，为我们的指引，然后在因果的这个规律当中呢，这个在因果这个无常的无常流当中，它有这个因果的规律。所以呢，在无常流当中呢，我们配合因果的法则去创造我们的未来。所以不管你遇到这个多么不幸的事情，多么不高兴的事情，你都知道说它会随着无常流会慢慢变动。最重要的是当下我们不要太过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而迷失了自己，然后在当下又制造不应该有的因缘，而下一步又更糟了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正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应用佛法佛所觉悟的这些真理，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它，去制造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自己铺一条路呢，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慈悲，越来越清净。所以呢，这个信心要成就呢，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念，要一个正信以及正见，所以要有这种信心，然后念念不忘，所以念心啊，对，这个实信呢，包括信心，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对三宝、对因果、对缘起、对无常的信心，还有对念心，就是这个精进心，就是当你知道这些，我们就能够发起一个精进力，要时时呢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念心，念念不忘这些法，心安住在当下，很清楚知道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尽量的依法相应。还有定心，就是定能够心能够安定，能够专注，能够透视法。然后慧心，就是能够启发智慧，能够开始去这个透视这个佛所说的道理啊。然后还有私心，布施的心，不是自私的心，是布施的心。因为我们说菩萨道要有这种与人分享的心，欢喜与人分享的心，随时随地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四摄法力行，做什么事情是想到说啊，怎样给别人高兴，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只是想到自己。所以菩萨道很重要的这个上个星期所说的力行，就是常常想到怎么利益他人，而不是只是想到利益自己，我想要怎样，我们喜欢怎么样，而想到说别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要怎么样给别人欢喜。就像大家办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想怎么样给别人欢喜，怎么样给别人得到利益啊。那这个力行，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考量就会比较周全，而不是从自我出发。如果只是从自我出发呢，那就局限在这几个人的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就不周全了啊。所以呢，这个布施的心，还有持戒的心啊，持戒就是自己要净化自己，同时呢，这个戒包括菩萨戒，也就是要能够呢，多做种种的善事，去帮助还有就是多去帮助众生，还有就是护法的心，
护持正法的心。所以我们说菩萨道呢，它这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在什么？我们发菩提心，希望以佛为模范。那你想想，佛是为什么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看到无常，看到无常是其中一个关键，然后他也看到众生的生老病死，对不对？所以呢，他看到众生的生老病死，还有他更小的时候看到众生的互相残杀。他这个也是春耕的时候，他跟他的父王到这个农村去丰收的节庆，那他看到呢，这个农夫耕田本来是很漂亮的 一幅景色，但是这个农夫耕田的时候就犁田，那蚯蚓就被这个翻出来了，然后小鸟飞下来是蚯蚓，大鸟飞下来是小鸟。他看到这个景色，他非常难过。他想，每个人都希望快乐，每一个众生，每一个生命都希望得到快乐。蚯蚓希望快乐，小鸟希望快乐，大鸟也希望快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互相残杀？为什么这个世间是如此呢？在这个漂亮的景色当中有这么丑陋的一面，这已经引起他的一种怜悯心。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真正的和谐，每个人都能够安享快乐？然后他这个游四门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也看到每一个人都热爱着他们的生命，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苦，为什么我们活到这个世间，生下来然后就老，然后就病，然后就死，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生下来就是如此吗？为什么是如此的呢？这也引起了他的一种思维。然后在要他这个事件这个生老病死的观察，他开始就思维，然后到就开始明起呢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的这种念头。最后他又在看到这个宫女在他眼前跳舞，供养他吃东西，漂亮的宫女，晚上的时候那么样的丑陋，白天的时候大家打扮得很漂亮，长头发，这个化妆，晚上的时候躺得满地像尸体一样，让他更觉察无常。世间多少人在追求美女，为了追求美女，为了追求金钱，为了追求英俊的男生，多少的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多少的这个互相的杀害的这种问题产生。那所以他就，然后多少人为了追求这一些耗费多少的精神，但是白天那么漂亮，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追求的东西是那么样的不稳定，但是我们耗费了一生的时间去追求这一些不稳定的东西。所以他毅然离开王宫，希望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世间是如此的。那所以他离开王宫的动机其实是在，不是在他自己，他年轻力壮，他也没有生老，他都还没有感觉到这个老以及病的苦，更没有感觉到死的苦。那但是他看到的是世间整体的这一些烦，这些苦，所以他离开王宫。所以他的离开王宫是出自于他的悲悯心、慈悲心，他希望寻找一个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 当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佛陀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为了找这些答案，来了解说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勾心斗角，互相残杀。他觉悟真理过后，他了解到原来一切是无常，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其实不是那么实在的。但是我们人，我们众生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执着于自己为实在的，然后升起一个强烈的这个自我意识，都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对外在的东西认为是我所有，是我的东西，然后就处处保护，就开始我的范围，你的范围，我的意见，你的意见，对立起来。对立起来的时候就要比了，你的比我强不行，我的一定要比你强，我提的意见你们一定要接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一直跟你们辩驳到底，都不能够放下自我去聆听别人的意见。那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给我们世间带来了很多的斗争。所以佛陀觉悟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一切是无常，一切是缘起，其实本来就没有如此对立的。但是我们的无知就产生了自我的执着，对外在的执着，然后接续就有贪嗔痴、骄慢、嫉妒种种的心理产生，就制造了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这种烦恼的现象。那所以他了解到呢，事实上这种苦呢是可以减少的，可以消灭的，只要我们能够体悟到真理，能够了解这是不必要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在。所以呢，他这个觉悟过后，他恒河两岸呢不断的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呢，如果我们要向佛陀学习，我们就要记得他的悲悯心，然后他的教法告诉了我们世间的真相，烦恼的根本原因，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教法。所以我们看到世间，大家看看我们现在世间，我们又担心这个 IS， 又担心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不外都是人心的这个贪嗔痴我执，我要整个社会成为我的 state， 就是如此啊，不是一个我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烦恼。如果我们希望社会世界更和平，如果大家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多能够考量别人，而不只是想自己的话，其实我们的社会会更和谐。所以呢，当我们向佛陀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说菩萨道的修学就是看到佛的这个模范，我们非常尊敬，那也希望能够向佛陀学习。而且佛陀呢，不单单自己觉悟，他觉悟过后呢，还不断的帮助我们，希望，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觉悟这个真理，得到自在。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叫不醒啊。佛陀呢，就像这个在梦中醒过来，哦，原来是一场噩梦，这些噩梦里面的苦呢，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他喜欢想，他转回头来想，把这些还在噩梦当中这个叫喊的苦恼众生把他叫醒，有的可以被叫醒，有的还在噩梦当中呢，假苦当真苦的一直在苦恼当中啊。所以呢，当我们听了佛法，觉得佛真的是太慈悲，太伟大了，那我们以佛为模范，我们希望向佛学习，那也希望也能够感念到呢，佛为了我们而45年在恒河两岸教化众生，那我们向佛学习，也要学佛的这一份慈悲。所以呢， 这个能够看到佛的模范，我们升起欢喜心，要向佛学习。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就是上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的根本动机就在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
也就是不忍呢，这个菩萨修学，想到佛这么好的教法，解答了我们人生这么多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么好的教法，我们不舍得让它衰败下去，我们希望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这是很重要啊。然后呢，不忍众生苦。看到众生不明白佛法，自己在烦恼当中又制造烦恼，你觉得很可惜，很可怜。我们希望呢，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分享一些佛法，希望大家也懂得怎么样应用佛法解决自己心里的烦恼。所以不忍众这个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个是菩萨发心的一个动机。那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记得佛的模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菩提心呢才能够发起来啊。那所以这个菩萨的修学，这个实信位呢，它就要稳固。等到这个信心能够真正稳固的时候，进入十住位的第一个发心住的时候呢，我们才叫做信心成就啊。单单这个阶段就要经过整万劫的时间，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啊，这个劫，这个一大劫、哦、是很长的时间啊，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才进入这个能够登到这个地位叫做发心住的时候呢，才算呢你的菩提心，算你这个菩提心比较安稳的，已经确定呢要走上菩萨道，所以这一个阶段呢还是在培养的过程。那一行道呢，其实讲的主要是这一部分培养信心的部分，而南行道呢就讲整个。所以一行道的重点在培养信愿，一行道念佛忏悔种种的这些呢，是重点在这个培养信心，让我们的心调柔，对三宝的信念稳固，然后接下来再走正常道啊。所以这个先把这一些写下来啊。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持住、持行、持回向，还有四加行位，那这些呢，都还是在还没有登。这个真正的菩萨地之前的，所以这一些呢，其实还是反复位啊。所以我们说四加行，然后这个呢，都是前面这个我们说叫做外凡，这个是内凡位，都还是反复位，然后到这里呢才是圣者位，圣者位然后就有初地。然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六、七，七地圆满呢，菩萨证的无生法忍。所谓无生法忍呢，就是
了解到一切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透视了这个空性，了解到，因为我们之所以说啊，我们都是观察生灭无常，观察生灭，但是到这里呢，其实叫做不生不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有生有灭，就是啊，这个花生起来，它花不见了就灭了。那个花其实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在一起比较稳固在一起，我们就把它框起来，我们说这个现象升起了，等到那个现象变化多的时候，它不见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不见了，它灭了。但是事实上呢，它本来就不能够这样子框，它本来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只是说它比较稳固的状态的时候呢，它的因缘还比较这个稳固的时候，就像大家年轻力壮的时候呢，啊，好像身体一直很健康，所以说健康到呢不知道人会生病，也不会体谅老人家的感觉，呵呵，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其实都还是有延伸延灭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打磨班，刚才六点啊，有人走进来，然后呢，慢慢我们这个所有人到齐了，我们就开始打磨班。所以现在这个打磨班在运作当中，但是时间也一直在湮灭当中，对不对？所以有延伸，有湮灭，然后呢，慢慢的，最后呢，到八点的时候呢，可能湮灭的就比较多了。然后这个现象就离散了，所以这个现象本身是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既然没有一个东西，因为它每一个时刻它在变化。你看，我们又多了一个人进来了，对不对？它不一样的。那所以呢？你怎么可以说什么东西升起，什么东西熄灭？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不变的东西，所以叫不生不灭。所以所谓无生法忍呢，就是透视了这个空性啊。然后呢，就有八地、九地、十地，然后成佛。所以这个是基本呢，菩萨道的这个修学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菩萨要修学这个，要发这个广大的心，要帮助众生，然后呢要修这个我们上次所谈过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记得吗？还有就是要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要做布施、爱语，就是说话呢让人家欢喜，不是叫你阿谀奉承，但是你说的话就是让人家感觉到很安详，很自在。你们或许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会发现，反正你就是跟那个朋友讲谈话的时候很轻松，很自在，很欢喜啊。那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一些鼓励安慰人家的话，还有一些说一些鼓励人家上进向善的话啊。所以爱语，然后力行，就是时时想到怎么样利益他人。还有同事呢，就是要大家能够一起做事，同甘共苦啊，不要呢就是一直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的啊。那所以这个菩萨的修学呢，这个他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说到这个其他的比较详细的内容哈。那主要呢就是要以这个悲愿以及智慧，就是能够悲悯众生的这种心，还有以智慧为引导。我们上次谈六度的时候有谈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以智慧为导的时候呢，它就 容易落入于世俗。你做布施的时候，如果没有以智慧为导，当然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是真实的智慧，但是至少呢，要是正见，就像大家学过八正道，也就是要知道说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我执。那如果我们要修学佛法，要清净自己，要净化自己，一定要减少自我的膨胀。所以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一个要检点自己的是，我在做这个善事的时候，我是不是越做我越来越膨胀。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的这个布施呢已经落入与佛法不是那么相应了，可能有培养一些福报，但是从净化身心来说就没有达到作用。比如说有些人布施是为了炫耀自己，布施是为了跟朋友比，好，你给100我给200，那当然我收钱的人我得利但是这样子来说呢，对这个布施的人来说，他的布施的动机根本不是利他，也不是舍心，而是因为他嫉妒他的朋友，他要表现他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行，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呢，就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利用这个方法。所以为什么说佛所说的这些法是方法？这个方法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长养我们的慈悲心、清净心以及智慧。你如果能够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以智慧相应，你就会想到说，哦，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因缘条件和合，正好我有这个能力，正好他需要，就是这样子而已，因缘条件和合。而今天我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靠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兄弟这个同学师长的引导，然后我今天的能力，其实这个能力不是我一个人所拥有的，它是不断的累积起来，它也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就从这里去观察，然后以一种感恩的心，对方有需要，正好我有这个能力，也感恩曾经帮助我的人，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今天能够用这个去帮助别人，我们就欢喜就好了。从这个当中呢，去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呢去感念对方，也感谢对方接受我们的这个帮助，那这样子就放下了啊。所以呢，要有利他的心、舍心，以这个智慧相应，那我们这个布施才能够渐渐的成为一个方法，让我们在佛道上提升。否则的话，只是落入在形式上的做事的话呢，那就达不到这个佛法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尤其是在慧命社，大家学佛呢，我们希望大家学佛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制造一些名相，然后这个表面上，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落实，真正的在了解到说佛说法，我们说佛的法叫做方法，它方法就是要我们去用，然后去体会，去启发我们啊，而不是说这个有的人学佛然后只会去拜拜，然后说啊，学佛过后我要去写点香，我要去学这个打坐，我要去听法，我要去持戒我要去受戒，然后呢只是有哪里受戒还去受戒，回来还是一样啊，人家说去做功德，去做功德，要去什么做布施，他也去他也捐钱，然后就回来，然后就好像就是表面上好像有去做布施，然后去受戒，他也披一件这个幔衣，然后就受戒，然后这个有法会他也参加，但是就是形式上去做，心里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了解佛法的话， 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在慧命社学习呢，不要就是说除了这个参与这些很重要，因为这些是培养我们的宗教情操。他们都是不是说，我不是说你去就不要去布施，也不要去打坐，也不要去听，其实都需要，只是说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了解它的真正意义，能够呢善巧的利用那一些场合呢，那一些活动呢，来以法相应，那就真正学佛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忍圣教衰，这个不希望正法这个能慢慢的衰败下去，因为唯有佛法流传在世间，正法流传在这个世间，后代的人才有机会知道说佛法是什么，法乃根源是什么，才能够帮助他们。如果说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大家只停留在表面，啊，佛是说拜拜，然后做什么功德，做什么东西，没有人了解怎么样好好的利用这一些去真正学习佛法的话呢，到最后只变成形式。那这个500年、1000年过后的人，可能知道释迦牟尼佛，然后知道去佛寺需要做这些，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就很可惜了，这样子佛法帮助不到人。佛法能够帮助人是靠佛的教法，因为如果没有佛的教法延续下去的话呢，那佛的肖像还在那里，大家只会膜拜，最后跟拜神没有两样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啊，发菩提心，不忍圣教衰很重要。所以呢，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慧命社办菩提事业一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希望大家一方面呢，筹办的人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去思维这个主题，因为年轻人。要给就是说叫你们来这里听经闻法，就看就这几个，那一大群人呢一起在办活动的时候说我们主题是这个到底什么意思，那大家多去研究，多去思维，然后呢这个在呈现节目的时候呢，希望把这个内容佛法的内容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这个表演呢，这个能够生动，能够活泼，那能够吸引人，但是中间又有这个内容，就能够让观众呢吸收。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到呢，啊，我们要我们的这个菩提之也非常有趣，非常吸引人，然后呢你就制造了很多很有趣的节目，但是佛法内容不见掉了，那就流于世俗。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强调歌曲、话剧种种的，包括开示，为什么？就是让这一个菩提之夜跟外面的文艺晚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变成唱歌跳舞，然后那种年轻人很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很热闹的一个表演，可能很多人很有兴趣，但是这个就会流于世俗。所以呢，我们要用方便来帮助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要用方便来引起大家的兴趣，但是这个方便必须要建立在智慧的基础。没有智慧为基础，你这个方便就变成世俗，流于俗化，就跟 外面的社交社团没有两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藏慧法师从35年前到现在，虽然我们希望给每一代的每一届的理事有一些自由权，去也希望你用你们的创意，每一代呢要自己有这个领导的能力、主办的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去关心这个内容、主题还有这个呈现的方式，就不要让正法越来越变成俗话。如果你们今年把这个这个，比如如果你把这个节目呢啊，一些认为说啊，佛法开示也不要，然后这个什么也不要，然后就放一些比较有趣的，哎，跳的比较热闹的一些的有趣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进来，那可能会吸引很多的你们的朋友进来，但是没有佛法内容。那这样子一代又一代的，渐渐的这个你的这个正法就不见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导师上藏下慧法师叫这个叫慧命社，希望佛陀的智慧之命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是意义深长的，而且这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缘起缘生缘灭，它是无形中产生的，它是慢慢产生的。今年你们没有注意到，然后就让一些应有的因素缘灭了，缘灭两个，明年觉得哦，这个没有，我们也认为是如此，然后又再把一些应该有的因素缘灭掉，正的应该有的因素没有再注进来，那结果呢，你会慢慢的呢，这个应有的因素、正法的因素就湮灭的越来，今年湮灭两个，明年湮灭两个，后年再湮灭两个，然后进来的都是俗化的，你这整个最后呢，这个就变，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图形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很多的这个历届的这个学长学这个学长们，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也就是要掌握着这一点。所以尤其是每一届的理事，每一届的这个慧命社的这个理事 EXCO 啊，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证件。领导的人，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件，只是喜欢把世俗的热闹一直带进来，然后没有看清楚这个必须要保留的东西，那你会把整个变掉了，这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就愧对了前面很辛苦培养出来一个正性的一个佛学社的前面的一些前辈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哈。所以方便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正见。然后，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是以佛法为基础，然后再把这个佛法转变成生动的活动，而不是想了一些有趣的活动过后呢，在上面撒一些佛法，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佛法不好像只是在表面。我们应该是先想到佛法要呈现的哪一个内容已经很清楚，然后再想怎么样用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节目把它呈现出来，那它就会整个佛法融入那个节目当中，而不是想出了有趣的节目过后呢， 然后才勉强插这个佛法进去，那这样子就会很肤浅，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是大家在办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会吝啬的领导人呢，尤其是这当然，尤其是会长、副会长领导的，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理事会，就必须一定要有这种证件。而且呢，真正来说呢，要能够要当会长，要当这个，尤其是带头的人呢，要有这个为法的悲心，要有对佛法这种正信，对佛法这种欢喜心，要有护持佛法的这种悲心，你要有这种悲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希望把这个当成不是说因为师父交代给你去做，而是你想到说佛法给我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从佛法当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是佛弟子，我要尽量的尽我的能力，现在我有这个因缘条件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要有这个悲心，这个菩提心，去把这个佛法弘扬。领导的人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如果你没有这个热忱的话呢，只是当成一个工作交给你，那你就很容易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遇到困难，功课忙，考试考不好，就会开始要退心了。但是如果你这个心是完全很对佛法很欢喜，我们刚才说这个信，这个正是信当中一个是护心，就是护法的心，护持正法的心，这个学习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是在生活当中都会发生的，但是我对护持佛法的心不会变，那你这个做理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说因为我功课忙我就不来啊，因为我跟朋友约了打球我就不来，因为我自己有什么你会把这一个你挑起来的责任当成是一个主要的责任，虽然大家都是 volunteer， 但是我们谈责任感，责任感也表现出你的自我意识。如果你跳出了一个像这样子一个社团里面的工作，你有责任感的话，你会知道说你不来做的时候你会影响整个团体。如果说你答应的，然后呢你朋友一交啊，对不起我今天不能来了，人家等着你那个稿过来，人家等你来讨论事情，结果你说我女朋友今天生病了，我必须要去看她，不能来了，忘记了影响其他人，所以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你能够记得你的责任，你对团体的责任，你能够暂时舍下私人的事情，以公事为先，所以我们在生团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就是办公事办公事，办完公事才办私事，这个其实是破我的一个方式啊。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试验哈、啊？这个打鼓那个大鼓哈、啊，早上的时候一般我们在这里面打，但是在台湾在中国就有这个要上早殿之前，就是集中的时候我们打鼓，心里默念的就是办公事办公事，办完公事办私事。像事业里面也定了，比如说去触播的时间，整理环境的时间是大众必须出席的，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摆在那个时间，你不要就自己说、啊、我这个时间我正好要出去买东西，你明明知道那个时间是大众触播的时间，大众一起做事的时间，就要以大众为主。所以这一些呢，所以为什么生团是一个很好训练、很好培训我们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些人说我修行哦，自己在家里能够安安静静的静坐，我可以一直静坐都不需要打扰，在寺院太多太多任务，太多这个这个打岔了。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到说有很多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呢，是要靠团体去磨掉的。所以这个是附带的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谈正常道哈，正常道呢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悲愿，以智慧为重啊，然后呢不急功求利，也就是不急着求自己赶快解脱，因为你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尽自己的能力，在每一个时刻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能够去护持正法，能够去帮助众生，我们都去做，那不再急着说哎，我为什么要去管其他的人这么多呢，我现在赶快去这个修持静坐到深山里面去，我赶快自己治疗好了。有一些人认为说我自己都这么多烦恼， 我怎么去帮助众生呢，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要赶快去到深山里面去修学禅定，然后呢能够自己了脱生死，然后以后再来度众生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没有发起来的时候呢，当你这个越修禅定的时候，心越来越不发的。就像你们在座的大家可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你就不理人，然后呢到时候呢你会发现慢慢养成习惯了，你好像都不太想理了，就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这种悲心啊，不要呢只是想到自己，那我们要有这种护法的心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不只是急着自己赶快求了脱生死，其实呢当然如果你自己这个能够有大智慧，能够帮助众生，那当然能够帮助的更有效。但是我们说利益众生帮助众生，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你成佛才能够帮助众生的。就像在座的大家，你今天来这里听闻佛法，或许是有一个朋友告诉你来听听吧，不错的，然后你就跟着来，你那个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助缘啊。所以在我们说呢，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在帮助别人种下种子，帮助别人的种子成熟，帮助别人得到解脱，这三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给一些助缘，其实都是帮助众生。就像在座的你们自己可能觉得自己佛法不是太好，但是你很积极的鼓励多一些同学去听英文达摩班、中文达摩班、静坐班种种的，那你的朋友去参加过后可能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呢就可能到时候他学的佛法比你还要多，哎，其实你是在帮助他种下种子，这也是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你就把他介绍到对的地方去，介绍给善知识，那就是帮助了嘛。所以呢这是说到正常道，正常的菩萨道哈。那正常的菩萨道，我们刚才说呢，这个前面这种共振你就有实性，这个呢其实还是在还没有稳固的，然后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呢就比较是在习惯这个能够去觉悟去觉悟这个真理哈，然后呢才进入这个圣者位。所以这部分呢有时候我们也叫做世俗菩提心，那这一部分呢叫做圣意菩提心，也就是已经这个觉悟真理的圣者的。那还有呢，有这个这一部分呢，也可以把这个发菩提心这部分呢，叫做愿菩提心，就是发起这个愿。
然后这一些接下来这一个呢都是行菩提心，就是就是呢实践啊，这个行这一部分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这个这个施助的部分呢，就特别着重于这个对空性的一个了解。那这个实行的部分呢，行的部分呢，就特别着重于这个以大悲心去利益众生，就是修六度四摄种种的方法。然后呢，舍回向的部分呢，就是能够空假平等，就是说能够了解到这个这个缘起，这个无常真正能够透视。因为有一些人呢会偏向空，然后这个不能够了解到说看到现象的时候就不能够去去就是看到现象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能够了解它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有一个典故可能你们听过，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最后一次看山是山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看山是山，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看到这个杯就是杯，把它当实在的。然后第二个阶段看山不是山呢，就是知道它是空性的，它不是真正的山。然后第三个阶段呢，看山是山呢，就是了解到它是空性的，但是呢它这个假名为山，它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不染着，了解吗？啊，所以呢这是在前面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有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的一个说法哈。那在《金刚经》里面呢，印顺导师呢也把它分得更详细，说到呢这个发菩提心这里呢，这个发菩提心这个叫做发心菩提，然后这一个阶段呢开始修学的这个地方叫做复心菩提，也就是降服我们的烦恼。所以透过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四摄法啊，降服我们的心中的烦恼，然后呢觉悟真理，这里呢就明心菩提。然后呢从这里到这里呢叫做悟道菩提，就是说已经处理了这个凡夫位，那就要到佛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究竟菩提。所以这个是用这个菩提心说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层次啊。所以就是说整个菩萨道的修学呢从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然后这个降服我们的烦恼，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到觉悟真理，进入圣者位，然后还是要继续的培养种种的福德资粮啊，到最后呢究竟菩提。所以这里呢我们说是要进一步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觉悟了真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清净的心，因为之前做一些慈悲的工作呢还是有我的，还是有我，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凡夫位嘛，所以就是但是尽量以法相应，但是还是有一个我，但是到这里开始做的时候就清净了，就是没有我执，没有我执所做出来的这种善事呢，就这个帮助众生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比较清净，而且尤其是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就我们叫做
菩萨摩诃萨或者大菩萨，那他们呢所做的呢就更殊胜的，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能够千百亿化身了。那所以呢，这个是以一个清净心啊去沿土熟身，庄严佛土，成熟众生。那这个是说到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所以南行道呢的修学过程整体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菩萨道的正常道。那但是呢要这样子呢，因为要时间很长啊，我们说单单这样子呢，在这个信心还没有稳固，是信位就要整万劫的时间。那从这里，从信心住过后呢，到这里呢，就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是这个是很大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个形容怎么形容呢？他说呢，经典的形容是这样子，他说应该是有一个16里乘16里乘16里的这个大石头，每100年呢你用一个很细很细的丝绸抹一下，抹到那块大石头被你磨光了，因为摩擦了慢慢会损失嘛。但是这个是用很细很细很细的那种布啊，然后这个这么大块的一块石头，你100年漂一次，这样子把那个石头抹到它没有去，那个时间还不够一大奥生时间长。经典是用这样子的形容词，所以你可想象是多长的时间哈。那所以这一段修学呢就要一大阿僧祇劫，然后从初地到七地呢就就是另外一个阿僧祇劫，从七地圆满到成佛又一大阿僧祇劫，所以总共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是菩萨道的修学，还要加前面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要摇摇摆摆的时候，都还没有上的时候，不懂多少，是吧？看个人。所以呢，这个菩萨道的修学很长，很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忍辱精进，这个都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你如果不能够坚忍，不能够安忍于任何的状况，而且菩提心不退的话呢，那你随时随地会退道。所以有一些呢，单单在修持性的时候呢，都还没有上路的时候就已经退心了。那个我们叫做败坏菩萨，半路败坏了，还没有真正到发心住，他就败坏了。那但是呢，因为他有曾经努力的去行善，因为这个十信位的时候，我们也叫做十善菩萨，其实他们是行十善。所以呢，一般如果变成这个败坏菩萨，就是他不能，他发不起心，这个往前走。那他这个败坏菩萨的话，一般也还是蛮有福报的，因为他这个修十信十善很精进，只是说还没成就，他就是还不能坚持下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败坏菩萨，败坏菩萨一般还是成为国王啊种种的啊。那当然，所以呢这个异行道呢就是特别在这一个部分呢坚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南行道呢其实真正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南行道就是要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些种种的，然后能够呢让我们这个 信心，那个能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定的这个菩提心、慈悲心以及智慧呢，不断的去帮助众生，在利他当中呢自利。因为你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以法相应，就像我们刚才说布施啊，或者是你参加这个寺院的活动，不要只是落入形式，就像你们办菩提之夜一样，不要只是落入形式，能够掌握重点，在当中学习，每个人都会提升。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就是利他，从利他当中自利。其实菩萨道的重点是这样子，是从做的过程当中自利。那这个过程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感觉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的我被刺激到嘛。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就是根本烦恼啊，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子做，别人不想这样子做，我们就很生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很多障碍。那当然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我，尤其如果你这个团体里面有好几个我特别强的哦，那就不能不能合作，那就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啊。如果大家能够有共同的意识，所以我们说在佛陀也说，在要能够有一个和的团体，要有见和同解，知见要一致，戒和同尊，就是大家遵守一样的做事方式，利和同均啊，有工作大家能够一起分担，有利益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与和无争，就是言语上大家都能够用爱语，都用柔和的语，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赞叹，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安慰啊，这个身和共住，就是不会有肢体上的摩擦，那就严重了。大家住在一起很欢喜，大家在一起很欢喜，意和同业，大家在一起非常欢喜，没有那种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一团人在一群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自己很强的心念，都有敌对的心态。如果一群人是大家有同样的见解，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团体，为了佛法而放下自己的自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家都是这个很团结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意和同悦，很欢喜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做得好，而不是变成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个人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团体活动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佛陀不是只是讲无常缘起而已，佛陀所说的法呢包含了很多，但是每一个里面都有帮助我们提升的内容。所以我们说佛陀是伟大的导师啊。所以呢这个难行道哈，难行道从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呢就要行慈悲行啊，这个从十字十行十回向这里呢修这个六度四摄，然后呢证入这个圣者位明心菩提这里呢再进一步的做种种的庄严佛土承收众生的工作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佛呢就是像说我们下个星期要谈到阿弥陀佛啊、药师佛啊种种的，他们为什么会有净土，也就是他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们看到众生有种种的根性，然后还有众生有种种的这个困难，所以他们希望呢能够制造一些净土呢，让众生到净土去，在殊胜的环境当中继续的修学，直到他们成佛为止。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这个佛在当菩萨的时候所发的愿，希望他们成佛的时候，他们要创立净土来摄导众生。 所以净土呢是跟天堂是不一样的。净土的产生呢是佛菩这个菩佛呢在当菩萨的时候慈悲悯众生而发了这个愿，哎，这个世间这么苦恼，这么多的诱惑，众生的根性正是因为这么多贪嗔痴，众生与众生之间大家又不能互相鼓励，大家都烦恼一样那么重，所以我们说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说到五浊恶世嘛，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自己很多烦恼，烦恼特别贪嗔痴，像我们自己知道贪心重、嗔心重、嫉妒心重，明明知道不好很难断除，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旁边都是善知识能够提醒我们，只有我们一个是这个比较坏的小孩，如果朋友旁边的人都包容我们会鼓励我们，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而且还会加盐加醋的让我们更、一起更起烦恼。所以众生浊，还有呢学习了佛法过后呢，我们、有时候想精进，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有生病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也不是很长啊，所以等到我们要学习的时候，真正比较懂事想要学习的时候，可能像你们现在呢是吧，功课忙，然后只能大概像听一听，一个礼拜听一听也没有温习，等到你觉得佛法好的时候，可能你已经35岁了，你自己有小孩想要教自己小孩的时候才觉得哎呀当时没有听得多一点，现在不懂要怎么教小孩，对不对？那时候已经35岁40岁了，然后那时候又要忙小孩，还有多少时间？真正来说我们时间不多，所以这些都是烦恼啊，这些都是烦恼。所以呢所以这个佛呢，这些佛在当菩萨的时候就看到有众生其实是有心向上，但是外缘太多，自己的意志又不够坚强，所以他们就发心希望呢这个他们成佛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净土。那这个净土不是说他们成佛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的，也就是当他发了这个愿的时候，我们说发愿了过后呢就要去行动的，不是一直在那边 I wish I wish I wish 这样子。所以菩萨发愿了过后，他就开始积极做这样子的工作，就是摄导众生。那一些在他的教化之下呢，被他影响的，感染到他的这种慈悲以及大愿，大家都一致一起来帮他做这样子，跟他一起做这样的事情。那等到他成佛的时候呢，这一群他曾经教化的这些众生呢，那也可能一起聚集而来。那在这个所谓的净土呢，就是佛跟菩萨们有同愿同行的人啊，有这个有共同的愿。有共同行持的，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是希望想学习佛法，希望能够清净自心，希望能够长养慈悲心，希望能够广度众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共同制造出来的气氛就是会很清净。你想象这个地方如果全部是那种非常清净的大菩萨，充满着慈悲心的，我想你一走进来，你的烦恼也就熄灭了，暂时熄灭了。如果你走进一个 pub 里面去，哇，你就觉得整个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你走进 casino， 你也会发现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就是共同的业制造出来的那种环境。如果是所有都是佛菩萨聚集在一起，他们清净的业制造出来的就是净土。所以净土不是像，不是说你说哎，佛怎么创造净土，其实我们说就是以清净的共业制造，共同自在出来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呢佛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来帮助众生。那这样子呢，等他成佛的时候呢，那他的愿，他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就是福德因缘啊，智慧全部圆满，那就成就了这个净土。那以这个净土呢，来让这个信心还不够充足的，能够对，但是对这个阿弥陀佛啊，还是对药师佛，反正这个对哪一尊佛，其实佛都是平等的哈，有信心，然后能够依他们的方法去修学，能够往生净土，然后在净土呢，在熏习的修学，然后呢，等这个才，然后这个这个继续的修学，慢慢提升自己，然后在这个在最后呢，就近成佛啊。所以这个是易行道的方式啊，也就是说，易行道呢，帮助成就我们的信心，信心成就过后呢，就能够升起慈悲心，然后进而修持六度啊，布施种种的，然后呢，这个从这样子呢，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然后才引入呢这个菩萨的正常道啊。所以易行道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谈，今天就大概先介绍一下难行道，也就是正常道。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清楚吗？好，有问题下个星期再问。好，谢谢。